这里是生人勿近。以前咱们都逛动物园，然后现在呢都时髦逛野生动物园，觉得能和很多动物有近距离的接触。
嗯，
尤其是喂个老虎啊，喂个狮子呀，喂个狗熊啊，对吧，把这个吃的亲手塞到它的嘴里，你就感觉你是万兽之王了。
嗯，
你就人与自然了。
是
是吧，
是
亲手那手没了吧都。
他一般那种去猛兽区他不都有那个铁栅栏吗，
狮虎山。
对对对，
嗯，
然后你塞那胡萝卜还得切成细条把它塞出去。
嗯，
然后你塞完胡萝卜那狗熊就拍你门了，说我不吃素，啪啪我跟着拍。嗯，
不都弄鸡吗。
嗯，然后如果你在野外遇到这些动物，那就肯定跟你坐在车里那感觉不一样了。然后之前呢我还读过那么一个小说啊，就说有这么一个人啊，他呢专门是负责带着富豪去山里打猎的。当时富豪挺梗，就拿了好多枪，就手枪啊，猎枪啊，霰弹枪啊都有。当时呢那个向导人家只拿了一把钢刀。富豪还问呢，说你这是不是太不专业了，
近战呀。
啊，到时候这个熊瞎子过来拍我，我康康两枪他死了。
嗯，
人家告诉他呀，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这个熊的皮肤以及它的皮毛是完全可以挡住手枪子弹的。这个时候最有用的就是一把钢刀。然后后来也确实那个男的拿那钢刀就给那熊给杀了，有这么一件事儿。
那要是我，那我还得拿枪
啊。是你只是吓唬他嘛，砰砰两枪。
你得拿那个连发的枪，
你拿巴雷特。
对，你要拿格洛克就基本上没啥用，你知道吗？
也得加特林、汤姆逊，就那种的。
对对对对，
大哥搬不动啊。对，
咱之前讲的马克沁，
啊，
对吧？都给他端过去。那咱们今天呢，来说说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日本的受害事件。虽然这个故事呢发生在100多年前。但是直到今天呢，日本的一些就是关于这种受害的研究机构还拿这件事儿作为案例。这也是日本四大受害之一，非常有名的三毛别皮事件。啊，大家好，这是由春点为您带来的生人勿近，我是黄黄。
我是小娇。
我是老航。
我是乔磊。
然后关于磊哥讲的内容这块啊，再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以后每个月呢会跟大家做一些关于灾难类的题材的。比如说上次这个大内九，
嗯
啊，包括这次的三毛别皮，然后以后在另一个时段呢会跟大家聊一些关于军事有关系的内容。但是考虑到呢啊，这个一聊到军事会有一些比较懂的同志啊，所以
懂的
专家
啊，对对，专家学者啊，所以咱们设一个门槛儿。因为呢春点是娱乐播客啊，咱们不专业啊，每次做节目都说啊，咱们就别讨论那么深入了，好吧，我们就是娱乐，我们也不懂啊，我们要说错了您就凑合点。所以以后关于军事题材呢，我们也会找一些有意思的切入点，比如聊聊女间谍呀，聊聊这个情感故事啊，还有一些猎奇的，比如勒子进西藏啊这种，
嗯，
勒子跟外星人啊，
嗯，
什么的，是吧，
这么牛逼呢。
比如包括大家喜欢的什么叫克格勃啊，哪个叫盖世太保，比如最近这两年比较火的棱镜计划，斯诺登那间谍那事儿都跟大家说说。而且前两年在微博上啊，通过宫廷御阅酒也检测出来也有间谍，啊，这些事儿挺好玩的。
对对对
啊，我们还是那话，希望女生也能听这个节目。所以今天呢啊，是跟大家聊聊关于受害这个事儿。受是野兽的受，害就是害人的害。那行，那下面呢，咱就把这个话语权交给磊哥，咱们来听听小日子这边又发生什么事儿了。
嗯，
啊，闹得沸沸扬扬，到现在还在研究。
这个刚才说到那个受害哈，
嗯，
熊啊，皮
啊，
那个字儿我还真的在那个古文的那个字儿里边查着，它是这么个写法，
嗯，
上面一个罢免的那个罢，底下四个点儿。萧炎在跟我说这个受害的时候，说日本那熊，我脑子里第一反应是那熊本熊
啊，
我说这黑熊啊，我因为我自己做表情包，我做了一堆熊本熊表情包，
嗯，
就特别贱的那种，回来发给你们。这个事儿呢，其实发生在日本的北海道。这个大家一提起北海道呢，第一印象就是林海雪原哈，啊，都特别浪漫的地方。
嗯，
因为以前我们一提到北海道，日本有些著名的电影和剧啊，都是这个在北海道为背景拍的，包括咱冯小刚拍那个叫《非诚勿扰》，
嗯，
也是在北海道。像什么岩井俊二拍的那个《情书》， 还有像什么有一个那个日本那个著名男团阿拉西那个蓝的那里边二宫和也拍的那叫对叫温柔时刻，还有一个叫来自北国，那这些电影日本好多电影特别爱用北海道。我对北海道我还真不知道这北海道里边曾经出过这个事儿，当我看到了这个资料之后我才发现他这个其实这个皮字儿是在中国古文里边就是这么写，但是咱们现在认识这个皮呢它其实就是棕熊。而且棕熊它分好多种，有体型比较大的东北棕熊，东北又叫马熊，咱看现在看那个动物园里边看有那马熊，然后黑熊呢其实就是那狗熊熊家子、
狗
熊、哎、对对对，它这个主要分布啊就是在这种纬度，你看它那分布纬度就是朝鲜半岛西伯利亚，然后就咱们中国东北，就这一片地方，它这个毛色更黑，但是它体型更大，三米长吧，然后体重呢，从这个300多公斤到600多公斤，这一熊，
嗯，
就今天讲这故事，你想这有这么大个一东西，哪怕它中间隔着一铁丝网子冲你冲过来之后，也挺吓人的，
三米长。
对，
就站着跟这屋搁不下，
他站起来恨不得得到4米，
哎呦，
就是四肢行走的时候2米多，然后站起来3米多。
大哥，我的这个对熊的普遍概念，
就是咱野生动物园那熊的脖领子有一块白的那个，当时我还记过那名，我忘了叫什么熊，
就比正常人高点有限，叫奥尼尔，
对对对，
也就那样了。
对，
他们有站起来能到4米，
是是，
对，
今天这就是这样，
对，今天就是这样。
所以你就想，当有这么一个庞然大物冲过来的时候，你得吓成什么样？
我跪下。
其实我前两天看短视频啊，有一挺逗的事儿啊，就说有一东北哥们开车，然后好像是在哈尔滨还是哪儿吧，走高速，正好看一东北虎，然后就停在那儿冲他看他，他好像是停路边上厕所，然后他也算是肯定是懂点儿，家里人肯定教过他，这时候你不能跑，你跑他追你，
嗯嗯嗯，
他就站那儿张开双臂，他就跟那儿唠。
虎说你傻逼吧。
虎说你是也挺虎的。
对，
我记着他好像跟那东北虎说什么来着，
嗯，是
本地的啊，
就一直唠，
对
啊，就一直聊，
别欺声啊，我本地的、啊、
这那的，反正其实我小时候学那个科普英语的时候也说过，说尤其你在就是野外吧，碰到这些比较牛逼的动物，狮子老虎啊，包括这个熊，第一反应千万别跑啊，你一定要就是想办法让他看起来你比较庞大、
哦、
就比如你把衣服也给掀起来、
嗯、
这那、
哦、对，你要一跑他就知道你干不过他、哦、
对对对，
然后他必追你。
对，
我那时候看那个荒野求生，好像是
啊
记不太住了，当时那里边就说了，我们远处有一头狮子，
嗯，
这时候咱们应该怎么办呢，就跟他翻照。
对，
就必须得盯着他，
嗯，
我可以一边盯着他一边往后退，那没事，
气势上不能输他
啊。对，
就
啊，使劲瞪着眼，那么着。
嗯，
哎，其实你想想，为什么说不能跑？就平时警察看，你看警察的时候，
啊、心虚了，
你跑，警察也追，或者是平时咱们遇到什么人，人家跑，咱也追，这就是一种习惯。
警察
的，麻去啊？
对，你为什么看警察要跑呢？你就慢说那什么，你知道吧？就这个比喻肯定不恰当啊。
嗯，
你小时候在你们家小区里玩的时候，你跑，那狗都追你，
对对对，
就更别说狮子老虎了。
嗯，当然希望大家在野外都别碰着啊，毕竟还是挺危险的，这不是说咱随随便便你真站那儿吓他两下就能给他摆平的事儿啊，所以这个安全第一，还是这话，尽量不往那阵跑吧。
嗯，
然后另外刚才磊哥提到这个北海道这地儿啊，这块也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人说啊日本人变态啊、这个昆逼这种啊的原因，说他们是因为是单一民族国家嘛，大和民族。其实不太严谨，
嗯，对，
嗯，因为在北海道呢，主要那个少数民族叫阿伊努人啊，在冲绳那边有琉球人，
嗯，尼奇还有好多朝鲜人呢。
对，
哎，他这个阿伊努人，就是我理解的，是不是就是跟日本的那个印第安人似的？
对对对对对对，
嗯，
也就几
就摇喽喽喽喽，
对，不是，
差不多
里边
差不多
几堆板砖，叮叮当当就走了，
对，
羽毛，
对，这板砖太沉，
哦，对对对，就
磕蛋
瓦片，
你知道吧？啊，
磕蛋，
对，因为大家知了解日本地图的话，这个北海道相当于是游离在日本岛这个地儿的，然后冲绳就在的更靠他妈南。所以这两地儿偏，
嗯，
但是日本现在官方就是政府唯一承认的就是这个阿伊努人，他还不承认琉球人，不承认这个朝鲜族，
就正式承认他是少数民族。
对，
不
是，就相当于那意思说，我们日本国吧，只有两个民族，大和民族跟阿伊努人。
嗯
啊，对，可能我觉得我同意磊哥说法啊，就是说难听点，兴许就是吞并了人家，然后把这个文化就给人挤了，就跟美国人欺负老印第安似的，这意思一样。
那身份证上写的是什么呀？户口本啊？
他们护照上应该不写这个民族，
就是日本人，日本国籍。
对，
哦，不像咱那个是写着汉族、蒙族、壮族，
因为咱这个少数民族多嘛。
他们就没有身份证这东西，你知道吗？就是驾驶本儿。完税证也就这东西，
是这个故事在100多年前。
哎，就是那个年代跟现在咱们刚才讲这些特好的这些恋爱这个题材的电影，那个年代北海道不是这样，北海道那会儿都是原始森林，不然的话怎么今天蹦出来那么大狗熊呢？那会儿呢，日本刚明治维新打完那个日俄战争之后啊，日本明治维新要向外开拓嘛，他除了占这些殖民地之外啊，他自己也有这块地方，就是这个北海道都是林海雪原，都是树林子啊、河什么的，它没有耕地。日本当时派了一大批，他从日本列岛这个就是像什么本州岛啊、四国、啊、九州啊这些地方，就抽调了大量的人去那儿就开拓拓荒
的。
哎，对对对，对对对，
退林还耕了，
是这意思。然后今天咱们出这他出这个事儿啊，在这个叫北海道山前村三毛别。叫六县泽，反正听这名字，他跟这个好像跟日本本州的那些地方，咱们熟知什么京都、大阪那些叫法，感觉都
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假一号啊！
哎，对对对对，
我会管。
对。然后呢，这是在1915年的11月份。你想，这11月份在咱们这个纬度来说的话，其实天已经有点冷了，
是，
对，
有点冷了。你到北海道那个地方，那就
对，
哗哗哗下大雪，
大雪，
哎。三毛别六县泽这个地方啊，一共也就是十来户人，因为它刚开拓嘛，就是没有什么大规模的城市啊什么的。其中有一天，有一家呢叫池田家，这有一天晚上啊，池田家这个他养马，
池田寿司，
哦、
就这超市卖那个。
哦、
哎，这池田家这马嗷一下叫，你马叫它的动静大呀，
惊了。
哎，池田富藏正好这躺在被窝里边，我操，这怎么回事啊？出去看。也没发现什么，然后就接着回被窝接着睡觉了。转天早晨的时候，他发现家里当时他晾晒的好多玉米跟咸鱼干然后被拿走了，然后地上发现了一个几十公分长的一个脚印，那就是熊。其实呢，这个三毛别这一片地方的居民啊，知道这个林子里有熊，他们也见过，但是从那个年代开始，人们有个意识，其实熊是不会主动攻击人的。熊虽然是杂食性动物的，吃肉啊，吃什么野猪啊，吃鱼啊，好像据说熊也没事吃点松果，吃点植物，杂食性的调节一下肠道菌群，好像是。
哇，没辙了，吃点水果，你知道吧？
对，
他拉不出屎来，主要是。
对，
大哥，我跟你说。那时候我看《荒野求生》，贝爷从那个熊屎里边扒出来一果给吃了。他说那熊不嚼，你知道，好多东西消化不了，从那屎里找吃了。哎呦我！
我说那金针菇也行啊。
金针菇
吃完了，然后拉
大哥，那金针菇在那地上能长出多大一块啊？
就是自己拉完了，你接着吃；吃完了，接着拉，拉完吃。
你这是卡 bug 了，是
循环的是吧？刚才小野不是说那个北海道有阿伊努人吗？
嗯，
这阿伊努人有一个，他们有一古老的一个仪式，把那个他们认为棕熊是山上的神，就是我们跟棕熊就是神的化身。他有一个把小熊给捕来之后，把小熊养到1到2岁，把小熊给宰了，然后吃了，然后再把小熊送回到山上。他们管这个叫什么
熊祭？
哎。
这是他们当地这个阿伊努人的一个仪式，
把熊宰了。然后
那是那冤冤相报何时
的大哥了，这不是一个轮回的故事，你知道吗？
对。然后这刚才说这个池田家这个，就早晨就发现这个，哎，可能有熊来。等到几天之后呢，这棕熊又出现了。池田从旁边的另外两户邻居啊，又叫来俩人，拿着猎枪。就在暗处躲着，想把这熊给杀了，
给毙了。
他们开始没想到这个事儿，这个熊体积有多大。然后其中一个人呢，不小心开枪暴露了。熊一听惊吓，砰砰砰，那边又有人又补两枪， 这熊直接就跑到树林子里头去。第二天仨人还顶着大雪，因为北海道那个地方它经常下雪，呼呼呼的，顶着大雪去树林子里边找，也没找着这熊。这个事儿又过去了，相安无事。一直到十二月份的时候，十二月初天气更冷。日本呢，那个年代农耕文明啊，男人们平时出门干活，女的跟孩子都留在家里边。这时候呢，是另外一家人，另外一个人叫太田家。这太田家跟另外一个他们家有一长工，白天就出门干活去了。在中午的时候啊，他们俩回来吃饭来。一回来吃饭来，发现还没进门呢时候啊，因为你中午一会儿吃饭的时候，肯定有人做饭或者想哇用乱，肯定有动静。
郭德气，
葛什里尼小姐来了，
他就太田就发现特别诡异，特别安静。这个他就进去这个屋里边啊，就看见一个角落里边有一个孩子，他们家的那个养子，全在那个角落里头。他以为他睡着了，过去想推推他。起来吃饭了
啊，
然后把那人一推开，我天，顿时惊呆了。就是我们刚才在说的，他整个这个人的脖子这儿，这被豁开了一个大口子，就等于人的脑袋这儿当着了，然后脑袋上有一窟窿，非常就是死状，很可怕。
嗯，
然后地上还有血迹，还有什么的，就一大片一大片，因为你咣当一下，这人可能就一下可能动脉切下来了。然后这时候呢，太田的老婆就失踪了，不知道这人去哪儿了。地上还有一把沾着血的那个斧子，他们家长工跟太田俩人就炸了锅了。我天，这怎么回事啊？
就
啊，哎，这是
找啊！关键现在可能还不知道是熊干的吧。
对啊，
对他以为是进来什么其他野兽或者歹徒啊，
因为他媳妇没了嘛，
嗯，
是不是干了让给掳走了？
有可能
熊也不懂这个呀，关键是
哎。然后这时候啊，这村民看热闹的都来了，哗来现场，开始鸡一嘴压一嘴，开始说啊，这推测说这事儿可能发生在就你们早晨去出去干活的这个时间段里头。人们可能认为啊，他老婆这个尸体被熊拖走了，因为熊有个习惯，我吃不完的东西
我带走，
哎，
打包
打包，
光盘计划嘛，这是。非常提倡啊，咱们不要浪费粮食，
拿塑料布给你装走。
哎，
他们这帮开荒的人都不住在一块儿吗？
就住在一块儿，但是他那个地方人特别少。
就是，按理说媳妇儿开那个可能会喊，也没有听到声音。
他们，你像这种土地面积啊，基本上就是隔几十米有一家。
那要我这嗓门，估计能听见吗？
差不多。但是呢，人家可能都顾不上喊了，你知道吧？就吓坏了。
对，也是。
你也可以把人性想得更黑暗点，就家里男的都不在，都是女的，然后女的就懒得管了。
嗯，
当然这太黑暗了啊。然后再说一个，人家是两家都住一块儿了，就本身我家里就都落单，就咱就一块抱团吧。没准拢共十户，最后分别一个在村东头，一个在村西头，各五户，就这意思，可能听不见。又下雪，对吧？大雪封山的，这呢。
刚才说的这些呢，其实都是咱们说的，这些都是当时村民的。
对，
在这个
咱都村民，
对，咱就是咱们四个人就是村民，
村长、村委，
对对对对对，说
村寡妇，对。
然后
都是什么牛逼人？
然后村民开始担心这熊，可能就推断就是这熊来了。然后熊呢，一巴掌把他们家孩子给拍死了，然后又把他老婆给。撕不烂了，然后往林子里拖。
嗯，
但是村民害怕，村民的手里除了猎枪之外的铁锹、铁锨什么，他也没有什么武器嘛，他就跑，然后往下游的这个人口稠密的地方开始跑。咱们虽然弄不着熊，是不是也得把这人死了，这个尸体是这个得找回来哈？
嗯，
然后就开始全村就开始动员了。这个一部分人呢，就开始往那个人口更密集的地方就移动嘛，就是找那避难去。另外，有的人需要去找那个村政府跟警察局去报案去，说我们村里来狗熊了，然后袭击。其中有一个人呢，叫齐藤十五郎的人，就接了这个任务。因为那会儿嘛，像太阳说的，村跟村人之间通讯就靠喊，也没电话，也没微信的。这个齐藤十五郎就接下这个任务。去找人去，找搬兵去，搬救兵去。这个让他们家里人呢，他老婆啊，什么孩子，乱七八糟的，就跑到下游一个叫明井家的人，去那儿去避难。 然后这时候齐藤十五郎带着三十个人啊，包括猎熊队什么的，就开始追踪目标。
三十个人，
这个二三十岁、三四十岁青壮年，对吧？以这个先把熊找着，另外如果熊找不着，先把他老婆尸体给找着。此时这个猎熊队哈，三十个青壮男子人没见着熊的时候，都滋儿哇的，都说的可牛逼了。我见着熊一会儿弄死他，我得怎么着？
跟那个打群架之前一样。先互相先鼓励啊，先气势得到位。一会儿我去，啊，我见着我脑袋我先镶上了，
对，
我歇的样子。
待会儿见着人就完了，你知道吧？
刀都掉裤裆里了，
没错。
所以这一会儿看对面人比那字儿多的，找辙赶走，你知道吗？
对，这三十个人跑的林子里头，正下着大雪呢，突然看见熊了。这帮人看熊之后，你知道啥第一反应吗？
就那个接电话呗，
全他妈跑
了，
接电话
生了，
对，
就马上回去啊，
对，全他妈跑了。但是呢，毕竟三十个人里边啊，他有人有猎枪，有人有家伙事儿，就冲那熊射击。那熊一看这么多人，熊自己也跑了。
嗯，
然后猎熊队就开始在附近就开始找找找找，
还找啊，
还找，
嗯、
就找着有什么用？我找着也跑，反正。
有几个大胆的像你这样的？
对，找最后把
我没说我大胆，我操！
最后把之前被咬死那个人的一半尸体，那个人就咬的好像就是剩那个俩腿，
嗯，
剩一头盖骨了，就当时就剩这么点零件，就回来了。其中这个猎熊队里边有一个人啊，叫山本兵吉，他是参加过日俄战争的一个老鬼子兵
啊。
这老鬼子兵，你想想，军人嘛。他见过生与死的那种场景，他面对这种事儿，而且他是一个有名的一个猎人，他就看见这个，他就觉得这个熊可能是之前他知道有一个那个大熊
叫加沙玄。
哎，你说日本人起这名字
是，但是这不咱翻译过来的吗？
对，加沙玄，我这不明白，给熊起一名叫加沙玄，
跟美国人学的。
这样，他是说啊，附近有一个熊，把其他村子人吃了五六个，然后他从左肩到右肩，还是右肩到左肩吧，反正有那么一个长长的一个伤痕，说感觉你像披了一件袈裟。
哦，这么回事。
但是这个“玄”字，就是翻译过来是什么，我不太明白。有懂那个日本文化的啊，可以评论区告我们，袈裟玄啥意思？
玄，
对，
玄药。
就是玄药。
他翻译过来是这个悬浮的悬。
嗯，
反正这个。山本兵吉他就说这熊可能就是附近这个，就是这袈裟玄，反正哥儿几个悠着点，我操的嘞，
底蕴
啊，底蕴了，对，他确实提醒了，就是
这哥儿几个，然后还跟这山本兵吉说，这山本太君啊，您受累，这熊你给
也
弄了呗，
太久，
对对，但是山本兵吉说，我手里没家伙事儿啊。我那个原来我那枪，然后我卖给当铺，我换酒喝了。
说我回去叫人，我看看你们是哪里，是不是？
对，
象牙般的战刀，我操，对吧？
对。然后呢，这个村民当时现在依靠这个力量，现在已经对付不了这熊了。然后这个三十公里以外嘛，然后现在他因为有人去报信了，村政府和警察局的人也都来了，先是处理现场。
葬礼
对吧，
他们谈就是家属那意思呀，你看就是都人都这样了，是吧，可能凑都凑不齐了，拼都拼不整了，让他入土为安吧。但是那个派出所人就说啊，说你看现在这熊他喜欢吃人啊，他吃过女人之后他觉得味儿好，说你看咱要不要咱们先保留这个现场，让那个血腥味接着飘，到时候晚上熊没准还过来，一过来咱给他围了。啊，
你围着你管什么用啊？
你听着，就是他们觉得自己牛逼嘛，
拿这女的当诱饵呗，
就是拿尸体当诱饵，应该说不能说这女的了，就是现在的尸体，反正当时因为这事儿还撕不起来了。
那搁你，你乐意啊？
揪头发就咣咣就往那卷帘门上磕，
不行呀！
你媳妇扔外边去了。
但是最后谈还是谈妥了，就是为了其他村民的生命。
因为是这样，因为就是被弄死媳妇那人，他还想报仇。知道吗？所以说他也希望能把那熊引过来。
哦，
当然这是不是人家属说的不知道啊。反正最后谈半天同意了，就是保留现场，任门不动，等着熊回来打包，然后今天晚上再给他围了，就这意思。
你打包走了，然后你给拿回去了，人然后再过来打包。
不是，他只拿走了一个，就这儿不还有呢吗？
哦，
他接着
剩下的，
对，他不是跟他们那吃席似的，呱一下。
熊可能他就得把这些把吃剩下的都搬到他那个坑里，搬到他那
都给盖了包。
哎，说而且说这熊好像他 他第一次吃了闻到这种气味，他以后就会追着这个气味去
吃。对对对，其实我觉得这事儿特简单啊，咱也甭说什么熊啊什么的，你他妈吃过那好的，你肯定以后你也捡那好的吃，对吧？那黄瓜炒鸡丁儿，谁他妈光吃黄瓜呀？你他妈也吃鸡丁儿啊，对吧？
然后这个谁啊，这个死人的这家里头，包括这个去搬救兵的这个两家人呢，就把那就把活着的人吧全都安排了。其中活着的人呢，有一个是孕妇，还有几个孩子，跑到你就下游去这民警家，去他们家去避难去吧，因为怕万一这个熊如果再来了。但是这村里现在已经来警察了。下午的时候，警察从这人家那个避难这家里路过的时候，半开玩笑说：“你们家可现在都是孕妇和孩子啊，小心熊来了之后，可能就奔着你们，你没有
一锅端呗。”
这会儿怀着孕这个女的就跟警察半开玩笑说：“我肉比较细，可能熊就爱吃我。”果不其然，晚上熊真来了，
就熊没回去打包去，
哎，
熊绕一地儿，
熊下来了。
对，
磊哥不说人口密集的地方，
对，其实相当于应该是所有的这个武力吧，全都集中在那个案发现场。
对，
等于这点老弱病残，这帮女的都在别的地儿。
是，这到超市了，现在
啊，对，
准备开餐了。
是啊，那熊还挺有策略，来了声东击西。
对，
我跟你说，这熊绝对是。
是
这个智商啊，他肯定是超过这个。
对，所以为什么这件事一百多年了，
1915年
的事儿嘛，到现在还在拿这个事儿作为研究嘛。
我操，
这熊太诡异了。
嗯
啊，成精了，黑熊怪了。
哎，他们说就是这个熊，它本来叫棕熊，我就听那个人家说
啊，
说本来它是叫棕熊，然后后来因为它吃了人，所以叫了皮。
就是它这个字儿啊，它有两种说法。
其实就叫棕熊是吗？
就是第一个，它就是一种熊的代称。还有一种指的就是用网来网这个熊的意思，就它既可以是一个动词，也可以是个名词，并不是因为说它他妈吃了人它才变皮。
然后还说因为它吃了人，所以会就是站起来，然后走道学人的东西。
那棕熊就那套呀，
它可能是它一些自然行为动作可能会让人觉得是挺那什么的。
对，那现在进了超市了，这
进超市了。
对，民警家里边本来就点着火呢，这晚上嘛，然后熊直接闯进来。火一把打碎，
对，他先把唯一的官他先给敲了，就朱月民跟他们那个、跟张海洋打小混蛋的小混蛋先把灯泡给拆了。
嗯，
他或者是觉着你们家呢有可能拿这火把袭击我，
我觉得都有可能
葫芦了，
一个是有量，一个是有可能伤害他的毛嘛，烧他嘛。
他不是不怕火吗？
他再不怕，不说了吗？有两种可能嘛，一他先灭官嘛。因为人在黑天看不见，但是熊没事啊，熊又家里又没电灯。
我操，他连这都懂
啊，
或者是可能觉得晃眼，你知道吗？
都有可能嘛，
感光细胞强，
对，
都有可能。
对，反正总之人这第一个动作非常牛逼了。
对，进了先关灯
啊，对，进屋先关灯，
对，
先拉闸，他的，
操，真牛逼，
直接奔着那个民警他老婆就去了，民警他老婆手里还拉着俩孩子。熊就直接把这仨人直接拖到客厅里开始咬，摁住墙上那种咬，撕吧撕吧那种咬。那熊他不管人家，直接吭吭两下。这时候另外一个孩子因为看见这场景，迅速就吓得嗷一嗓子，就直接炸了毛了，炸毛往门口跑。但是他这个动作就是刚才咱们说那个，别跑，你跑，熊就注意到了。熊一说，回头一看，然后奔着那孩子直接过去了，大腿跟屁股当中就卸下来一块肉。此时呢。因为这个妻子领着这个孩子受伤了嘛，他受伤就往屋外跑，棕熊现在就扑向了另外两个目标，两个三岁的孩子，一巴掌一个，一巴掌一个，全拍死了。最可怕的事儿发现了，躲在储物间里还有一个怀孕的，不是他那个孕妇吗？孕妇被棕熊发现了，棕熊直接扑到他身上，而且把他的肚子给撕开了，里边那个胎儿因为已经成型了，胎儿被拽出来了，还连着脐带呢。当时这个孕妇，挣扎了，
跪地求饶嘛，
对，跪地求饶，惨叫，
就别动我的孩子。
这关键是这管什么用啊？
对，熊又听不懂这话，他听懂了，他也不会他妈听你的呀。
对啊，
对。然后这个孕妇瞬间就没气了。另外一个躲在储物间里，其实还有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呢，可能是临时的，他瞬间他脑子里边想，他觉得这储物间里不安全。他从储物间里跑出来，躲到了那个稻谷堆后边。这时候熊啊正要啃那个快断气的那两个孩子，不是拍了那俩孩子吗？熊就没注意到他。此时此刻，这个房子整个这里边就已经就一片血丝呼啦的 就已经那样了。 我村民就都来了啊，看热闹。他还是围在那个民警家周围，他们已经知道，因为知道之前熊有袭击这事儿嘛，然后就把民警家给围起来了。有人就建议，咱们要不把这房子点了，
嗯，
要不就用枪扫射。但是呢，当时逃出来的这个女的不是领了两孩子，她就反对说这屋里可能还有生还者，如果你要这样的话，就等于把孩子活人就给打死了，
对
对对对，
活人就给打死了。这时候他们还这儿正那什么呢，正着这儿来回来去还正掰着呢，这事儿呢，
熊冲出来了
跑了，
大哥
就绕了，人家
包围他，他随便找一个点他能冲出去，
那倒是
对吧，
嗯，
但人家选择了一个最小伤害，从后窗户走了，
我还从后窗户走
了，啊，对对
对，
他那肯定，他肯定会挑人少的地儿走，
嗯，
连小猫小狗都知道。
村民这时候就顾不上了，熊先跑跑吧。一进去一看，整个那个场景，就是差不多碎胳膊碎腿儿，糊上一片，因为他一咬，熊一咬，你人咱们正常有那点医学常识，咬大动脉上，噗，那血喷出来了，哗，整个那一墙一片啊，哇，全都是红的。
反正看这场景，这一个人这一辈子要能看见这么一幕，
那就得留下阴影，
那就有了阴影，
相当的大的阴影。
村民把这个生还者就送到医院去了，送到医院去，然后这孩子救治，当然这孩子最后好像也是没活下来。这时候村民就开始又得往人口密集的地方接着逃跑吧。整个这三毛别这整个这一片这村子里头，最后就剩下十几个精壮男子，你们手里有东西，准备剩下老弱妇孺，赶紧撤。这时候北海道政府因为警察呀消防员啊什么的就都赶到事发地了，再就是像刚才肖爷刚才说的，
嗯，
这个经过家属同意之后，他们开始利用现场的这个残肢，他们这回利用把那熊给引来。
主要还有一个原因，说就是当时的警察跟精壮的这些男人吧，发现自己铲不了这事儿，喊军队了，
哎，
军队好像派了一个连将近600个人来了，
嗯，对，
然后正因为有
这是他们那边的计量单位，这是两个连队，
哦，
小队
两个中队，
中队 对，
哦，
没
中队，
哦，因为我对编制这事儿不太懂，啊，
于老师
大哥，
啊，这底蕴啊，
看点鬼子片儿，你那我的兄弟叫顺溜，两个中队的鬼子围攻咱们一个排的战士，
哦，
一个中队200到300人嘛。
哦，
两个中队鬼子，
哎呀，于老师敌人。
这个鬼子虽然派人来了，
嗯，
但是熊更牛逼。就正因为有600多个人啊，哦，地毯式搜索，
一巴掌一个，
没有，哦，就不出现了，
撩了
啊，就哎，
撩了
那儿看有人，你看我躲远点。然后当时那个就刚才说的那个山本兵吉。就开始算嘛，说他有可能去另一个地儿，反正吃人家吧。
嗯，
中间要过一个桥，说咱跟那桥上咱伏击长坂坡了那意思。
嗯，
然后结果那熊呢，说正好就站在射程之外一个地儿，就瞅他们一眼。
这熊啊，真成精了
啊，
还能知道射程。
我忘了当时开没开枪吧，反正好像开了。
这桥对面人问的是人还是熊
啊？对对对 对, 对，
你得什么得干活？
你得什么得干活？
嗯。嗯，
然后那边不理他，说就这个皮，就这个棕熊啊，有这么一个习性，他一般怎么骗人吃？说他会把屎扣脑袋上，然后当成帽子，然后另一只手就招呼你，就哎过来，就一只手压着头，那个一只手给你打招呼。
那跟屎有什么关系？
就可能找不着别的东西，可能那屎能把他脑袋上那头给压上，你知道吗？就是咱有时候头发稍微短点儿，不能让他贴服，
嗯，
不都
发胶是吧？
对，沾点吐嘛，然后。舔不舔
了？屎当发蜡了，
说那头发跟他妈狗舔了似的。
屎蜡，
说有这样的，然后那人以为是对面有人喊我，结果你一去，正好在他的这个他的攻击范围之内，就跟牙齿
就冲过来了。
对，反正就是
他们会冲你招手。
说当时反正我反正我忘了开没开枪，反正都不重要。那个山本兵吉也说了，说你开了也没用，就是你开了你崩中了他也没用，说这个距离对他根本造不成什么伤害，顶多就是跟蚊子咬你一下。反正就这么来回来去半天吧，真逮不着这熊。山本兵吉也牛逼，说我自己来，
嗯，
然后还往身上抹了好多土，就盖自己身上人味儿，
自己身上那味儿，
自己拿把猎枪一人上山去了。啊，也不能说上
山，那他就能猎杀呀？
要不说牛逼嘛，就是在这个阿伊努人里，专门管这种猎熊人有一个称呼叫诱鬼，
哦，
就是
引诱的诱，
不是，就是又一个的诱。
哦，
嗯，然后鬼就是。鬼子的鬼，
鬼子的鬼，
对，
嗯，
他是当时找那些脚印儿，找，然后顺着脚印儿就他妈八溜就上山了，然后发现那熊在山上呢，
睡觉呢。
这熊压贼，他在山头上看底下那些部署呢， 看见
他研究呢，
他看见六百个兵往那儿走呢
啊，
然后又因为他身上不挡着这个就是
屎，
这
屎屎辣，
不是不是，我就是说这山本明吉身上不涂着土吗？他没闻出他的味儿来
啊。
山本明吉就一点一点走，一点点走的越来越近，
然后戳他屁眼去了。
没大哥了，你当拼死道呢？就是离到射程之内，先冲他心脏来了一枪。
嗯，
然后这熊急了，说我操，绕
冲过来了
啊！然后张牙舞爪过来，然后紧接着人家也是冷静，眉心又来一枪。
哦，脑死亡了，
就这两枪，然后这个六百个人发现了，上山，一到山上之后，山本明吉拿枪杵着，跟那踩着他脑袋，反正就那意思啊，咧着大嘴
KO，
牛逼不牛逼？
不是武松吗？
拿下，就这意思。
武松没玩枪啊，对吧？
这差不多那意思嘛。
对，这村民然后愤怒啊！我天，这吃了一下，他等于他这一次吃了等于吃了七个人，
嗯，
死了七个人吧？
死了七个人，伤
了三四个吧？
对，
差不多。
说给这熊直接分了，
对，给切巴了，
村里过年了那意思。
牛逼的实话实说，
我之前看那小说说的就是专门东北那帮兄弟带着人去西伯利亚猎熊去，其实本身说进雪山是为了打点兔子打点鹿，然后碰上熊他们也能杀，特牛逼。
嗯，
当时反正看那书看的我们热血澎湃的，我也想进
去，然后你也去，
然后我一看一门口一蟑螂我就回去了。
他门口有一个会飞，你知道吗？
我操，
广东的
半个月没敢出门了。
前两天临时结案，就郭富城那个电影里头有一幕，那屋里飞蟑螂，任贤齐他妈还是林家栋他妈，
林家栋他妈
妈给蟑螂吃了塞嘴里。
美洲大连哈，就是
好像是
飞那个
生给嚼了，我操的，太生性了。
刚才于老师说那个，你知道北海道他们找来这军队，
嗯，
其实就是在说个小 tips 啊。那个年代，因为日本搞那个就是屯田开荒嘛，日本当时发明个词儿叫屯田兵。这批屯田兵改成的这个，刚才于老师说这六百人的这个北海道师团，日本鬼子不都有那个甲级师团嘛？
嗯，
第七师团就是北海道师团。北海道师团有一个简称，就叫熊。
因为他们觉得这熊很牛逼，
哎，
借着这熊的名号啊，
说那个熊本熊好像也是一个军团的名字，
对，
而且还很操蛋。那个
对，熊本熊，熊本这他因为日本的、那个
啊、熊本是个县，
对，日本的师团都是按照他们每个县镇台来编成的。这一师团这个一万来人，两万人都是老乡。
嗯、
说回来吧，这山本兵吉这个后来就说，这山本兵吉好像他一生当中当猎熊人啊，他一生当中猎过。几百十来头熊，
他好像还挺长寿，
嗯
嗯，活的岁数也挺大，
老鬼了，
老鬼了，哎呀，
老
鬼
烟的。
对，后来有人评价说，人们在这个就是自己的工业化开发呀，我们建土地的时候，你肯定势必会挤压这个野生动物的这个生存空间嘛。因为原本你看北海道这地方，人家说阿伊努人，他生活其实就这一片，他占用的自然空间很少，他就渔猎，然后呢逮鸟逮鱼。但是你日本人一搞明治维新之后，又要在这建工厂，又建城市，乱七八糟的，熊肯定就受他自然空间受影响。说这里边有特诡异的一个事儿，这个熊对女人的味道特别敏感。
嗯，
后来人们在发现这个熊的粪便，以及把这个熊肚子抛开之后，里边有很多就是女人的残肢和尸体。在这个熊当时他所在的那个洞穴里边，发现了很多女人用的衣物和枕头。
哟，尿污癖！
那熊也玩原味儿，
他还等这个？
那原味儿呗。
你说他
那我估计就是呗，
估计是根据这个味儿去判断。
嗯
嗯，
就跟那个，比方说你让警犬干点什么，你先给他闻一东西，然后他就找
了。都不用说这个，你就说咱男的那毛巾多臭
啊，
那女孩怎么用人家那毛巾都香香的
啊，
所以人家狗熊就说，操，那男的你妈太柴，
臭
腻
啊，对
啊，味儿不够纯，就非得吃女的的，
嗯，
对，所以
还不吃老太太
啊，那咱不知道啊，反正就说这意思，所以男生这个人卫生啊，确实得注意啊，
嗯、
大家勤洗澡。啊，该洗脚洗脚，
勤换衣啊，
该搓裆搓裆。
说这个村民后来把这熊剁开了里边那个内脏哈，砸碎哈，内脏还自己
熊的卤煮，
熊卤煮，对，熊杂，
熊杂，
熊
杂，对对对
对，然后哎，弄了好像卖了五十块钱，当年的五十日元。可能还算值点钱，
那就不知道了。
那确实不知道，
五十日元，我操，听着好像连烧饼都买不了。
我记得去日本买瓶矿泉水都他妈一百多日元的，挺贵。 啊，刚才啊，咱们玩笑归玩笑，刚才磊哥说到一个事儿啊，就是现在目前社会上有很多人评价这件事儿，就是认为是人类过度开垦，导致影响到了动物自己的生态环境，
嗯、
所以这头棕熊做出这件事儿也无可厚非啊，觉得压干了就干了。但是我今天想说一个什么啊，这个听春点都知道咱有时候观点都比较独特或者比较犀利啊，就这事儿你得两看，就是因为我也挺爱护小动物这么一人，就是前阵子看那个北极熊的处境啊，说那个冰越来越少、哦、然后叼着自己孩子找不着吃的活活饿死，给瘦成什么样，我也挺难受的。但是那事儿又绕回来啊，我想起这个罗翔老师说过一句话，说如果一个人饿到极点，旁边有一个大熊猫，我能不能给他宰了？按照法律来说是可以的。他的意思就是归为四个字，以人为本嘛。说在这种情况下，他的属性不是国宝，而是你救命的一个，算怎么说，一个食物吧。对，也可以这么说。所以你在饿的，比如说那意思，你在一个深山老林里什么吃都没有啊，连他妈野果都没有那种，就一熊猫，你给他宰了，你给他吃了。然后你活着走出这山里，
嗯，
也不能判你刑，
是因为这是人定的规则，以人为本。
对，
但是熊它也有它的规则，
对，
以我为本。
对，
对
对，我其实想说这个，因为我认为原始村民或者原始部落这些人，他们是食物链中的一环，而现在就是人类啊，现代文明
站在最顶端了。
对，咱们是凌驾在食物链之外的，咱们是看着这个链的。因为咱什么都能吃嘛、
嗯，
对，而且这个也没有吃人的现在
啊，对对对
对
对、因为之前有人说这个，比如狮子、老虎这那的一切这个杂食类或者食肉类动物为什么喜欢吃人？因为人没有那么多毛，就动物毛多，
宅是吧？
对，吃的它嫩。当然你要穿衣服没辙啊，你说你穿一大鹅什么这那，你穿一波
说话那毛不好消化。
对，是因为那个棕熊最后抛开肚子里头都是衣服鞋。
对，还有
鞋都吃了，
还有没消化的什么骨头啊，
对，
什么玩意儿，
什么
都有。
对，
羊蝎子。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才是需要大家去深思的一个问题。就是再说远点儿，就比如前阵子有那个极端放生的，咱之前三角铁聊过类似的话题吗？
放鱼豆腐，
放王八是吧？
放他妈鱼豆腐的，我他妈听清
了。放蛇，我操！
放蛇，
哎、真的
上面在那儿放，下面在那儿接，
真的。那会儿啊，就是我们没看见过去动物园那个看萌兰去，他们不是说有一回那个萌兰那大熊猫，
嗯，
扒的那个游客进门那个地方，马上就要出来了，当时大家都啊冲他招手，
还高兴呢。
真的，各位，你们知道那是一件多危险？
危险
是
是
大熊猫，它的本质它也是熊，它舔你一口你也掉块肉。
是
我跟你说，他要是进了人堆，好家伙，你们这帮人都别走了，今天
不都是那么小卖店了。
我跟你说，就可能他下来到你跟前，你还想摸他一把呢，
是
你知道吗？但是他吭叽一口，你那胳膊就下来了。
啊，对，熊猫好像它其实它竟然叫猫熊，
嗯，
就是理论上人要是没武器的话，应该就什么食物链最底端。你想，你一个苍蝇一个蚊子叮你一下，没准你都他妈得了疟疾了，
是
吧？
嗯、
你有什么能力，你能攻击一些动物？
你好比说，就是动物园那萌兰跑出来了，然后他打你，你给他打了。我跟你说，哪有网暴你
啊？对对
对,
对
吧？你算什么东西？你打他，他国宝，
你打国宝啊？对，所以这个事儿，就跟我觉得就跟大家说这么多，大家可以去琢磨一下。今天我们最后想跟大家聊的这个问题。包括自然灾害，包括什么过度开垦，包括该不该爱护小动物，什么什么放生这那的，
嗯，
大家琢磨一下。
嗯、其实类似，好像后来又陆续在20年代、什么50年代、40年代、70年代，在北海道发生过好几次这种事儿。
那现在还能去吗？
现在是可以了。
现在北海道都他妈旅游胜地了。
现在熊都已经进园里头了。
是，
你想山上想找着熊，我估计都难。
都
灭绝动物了，
都卖钱卖钱去了都。
对，
他们反倒感觉生活的也不快乐。其实小时候咱们去趟北京动物园觉得了不地了，你长大了你发现其实他们一点都不高兴，对吧？就为什么你去动物园看狮子老虎他们都不出来呀、啊？那他们天天圈着你，你乐意啊？
是啊，
拉你
还是以人为本了吗？
对，所以这个只能说这么多，行吧？然后关于这种灾难类题材，各位还想听什么的，也大家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春点，然后里面有进群的方式，可以给我们点菜。因为这种灾难类的，我觉得还是应该得让大家更多的知道，也是一个防护啊。虽然希望大家永远都用不上吧，
嗯，因为这个东西就是比如你要不说的话，可能我会觉得我遇见熊了还能跟他打个招呼。因为前段时间看就某音一个女的遇到三头还是四头棕熊，就不大啊，差不多站起来也就2米，然后冲人家打招呼还玩呢，
就是
就说当时有多危险。
对对对对，
他不知道。
你得敬畏自然、
嗯、
就是其实往年都有这样的新闻、嗯、比如去这个野生动物园，他不有自驾模式吗？然后你不听劝，你丫非开车门吧
啊，
开完了人老虎狮子大象过来给你丫踩
了，
然后你他妈要什么理赔去、啊、你说你这他妈这不活活
你这一下车人家说加餐了，我操。
对
啊， 对
啊，
我不得得着。
是吧？对，就是于老师刚才说的，就是你在你看他觉得啊可爱
啊小动物、
啊、
对
是吧，
对，
他觉得你哎呦
还有你把小动物
我操，
食物来了
这肉香。
对，最后退一万步说，就包括每年都有所谓这个宠物犬伤人事件也一样，也有好狗也有坏狗，这跟人一样，人也有好人也有操蛋人，
这个不稳定、
嗯、别一棒打死。对，我同于老师说的，就是主要还是不稳定因素，咱们尽量远离别招惹，行吧。就跟大家说这么多，然后就这样啊，感谢今天各位收听，咱们下期见，拜拜
拜
拜
拜拜。